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，在全球知道大法的游人越来越多，今天会分享两个故事。一个是新学员分享自己是大法弟子家属到成为一名大法徒，在太太同修遭磨难遇到很多的神奇事，他所经历和承受的苦难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获新生的奇迹故事，他又是怎样走入修炼的呢？此外，有劳教所警察向关押的大法弟子寻找大法书转法轮阅读，其中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？就让我们去聆听他们的故事。今年60多岁，化名赵祥，是一名非常幸运的大法新学员。在大法红传时期，他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，前两年终于走进大法修炼中，成为一名大法徒。他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和无比神圣的法轮大法。赵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我太太在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以前她的身体非常的不好，患过敏感鼻炎，心脏又不好，脑供血不足及胰腺炎等，有时吃饭都吃不到。在修炼大法1星期之后，她就感觉到大法的神奇，不但身体好转了，走路生风，面色都好好多，面上面的黑斑很快就退去，皮肤变得白里透红。看到他的变化这么快，我也觉得很神奇，也很高兴，我终于不用为他的身体操心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是最幸福快乐的大法弟子家属。在以前，我们两夫妇都很强势，边个都不服对方。太太得法后就变了，不再跟我吵架。一日的晚上，我回到家，见她不在这里，就特别的生气，看到桌上面已经做好的饭菜就更生气，将做好的饭菜连碟都摔到地上，就跟孩子说快点去学法点叫妈妈回来。太太回来只见到一片狼藉的情景，她亦无溜，还拿出一根冰棍叫我吃，让我消消气，然后自己就去收拾地上面打烂的碗碟。看到她的举动，我调气就消了一半。太太见到我不是完全消了气，就将转法轮拿出来念给我听。听到他念到这一段，就是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，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。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，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，火避不住跟他干起来了，这一下今天的功又白练了，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，他帮你往下烧，你不干，和人家干起来了，未烧成。听完这一段，孩子就笑着说，这个不是讲我们吗？原来是我爸爸给你烧业呢。这个时候我们都笑起你，我亦帮太太做收拾，心里面就这样想，不服都不得。大法师父讲得太对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，以后真的要注意了，以后我亦尽量克制自己不发脾气。还有一件神奇的事让我难忘， 那个时候孩子仲好细的时候，太太在厨房喂孩子，旁边高压锅在煮粥，突然砰一声，锅盖烟飞，米粒喷晒出来，满屋都是烟气。太太赶紧抱走孩子检查，发现孩子一啲都冇烫伤。再睇下屋里全都是喷出的米粒，唯独太太和孩子坐的地方一粒米粒都冇。我睇到呢个情景，非常之激动，在心里一个劲地多谢大法师父对太太和孩子的保护。这个实在是太神奇，有些时候我亦跟着他们一起学法，亦知道一些法理。有一次我突然流鼻涕，就好像感冒那样，我说我是消业呢，结果半天就没事了。还有很多神奇的事，如果讲给人家听，他们可能不信，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。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之后，我们住的市公安局亦追随江泽民邪恶集团，开始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，逼学员教书签纸放弃修炼，太太亦面临被走捕和抄家的危险。有一日，太太严肃地跟我说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是你选择我和我的信仰，另一个是选择邪恶配合他们迫害我。如果你将大法书交出去，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先，没有大法学就即是没有了我。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就选择支持太太和他信仰的法轮功。虽然我知道我这个选择将面临的是什么，没几耐派出所、街道和居委会来到我家骚扰，逼太太签字要交出大法书。当时我就将大法的所有书保护起来，就将自己最喜欢的邓丽君的一些磁带撕掉了封面，就当成法轮功的资料交给他们，就是为了应付他们，让他们死了条心。面临这么大的压力，我依然站在大法一边。后来太太被绑架，我一直没有配合邪恶，警察质问我为什么不管好太太去学法，我就说为什么要管呢？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而且去病健身好有奇效，他学了之后很多的疾病都好了，你叫我怎样管他啊？哪个不愿意自己的太太有健康的身体去照顾自己啊？警察无话可对，我接着又说，政府支持的时候，他们在广场练功，练法轮功的学员，他们的车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又不影响行人走路，特别有规矩。你看其他的功法，他们的车放得乱七八糟，就这样一比一看，就知道法轮功特别好。在大法弟子纷纷走出去证实法的时候，派出所警察怕我太太去北京，就安排居委会人员监视他的出入。有一次太太故意晚点回家，他们就将我太太找去问话，问他去了哪里。我知道了之后就去找居委会跟他们闹起来。我说你们要是让我太太没了份工，我就跟你们搏过。居委会的人就没说其他事，我就跟太太回家。又有一次我正在马路上行，看到一个城管找住一个老太太不放，还说我已经打电话去派出所，你不能够走。我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是个法轮功学员，我就停下车就说，你一个城管，你管人家这些事做什么啊？城管就对老太太说，你是住在哪里？ 我就话你问人家住喺边度做乜嘢咧？呢一个系你要做嘅事吗？城管又问你系做乜嘢噶？我话你唔好理我做乜嘢。咁样佢就将呢位老太太放咗。呢一场对老太太嘅危机就化解咗。我喺警察同居委会等人面前从来冇妥协过，都话法轮功好，话法轮功学员嘅高质素能对社会起到积极嘅作用，而且喺邪恶抄家严重嘅时候，我都保护好大法书，冇造成损失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分享。呢位新同修是怎样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的呢？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。自中共迫害法轮功，破坏咗法轮功嘅练功环境之后，学员们就逐渐开始发真相信、做资料等讲真相嘅活动。后来我太太亦开始做资料，我又帮佢送资料。喺迫害最严重嘅时期，我骑着电单车来回40里咁样送资料。车前后放的都是资料。在那阵时，我的腰椎间突然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医生就要求我要瞓床休养，而且我的腿痛不能够乱动乱跑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的腿等于是跪着在那骑车，但我来回40里连痛都不痛，腰亦冇出现问题，顺利翻到屋企，想做乜嘢就做乜嘢，唔觉得身体系有啲乜嘢嘅问题。喺以前，虽然送完资料能够安全翻屋企，但系内心都系仲有怕有顾虑。我想，点解人家学法轮功嘅人都唔怕？他们不怕这样不怕那样，被打亦好，开除公职亦好，为大法舍命亦好，亦都不会放弃，是因为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一直支持太太做资料送资料，有些时候一日跑两趟。在途中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20多年来都好安全。而家我相信呢个系师父嘅保护，我自己亦见证咗大法嘅神奇。有时屋企嘅打印机或其他法轮功学员嘅机出咗问题，我都会去帮忙修理。我系小学文化，亦冇学过修机嘅知识，但系师父俾我开智开慧。我一听机的声音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，有些学员的机不好使，就叫我去听听看哪里坏了。我一听就说你的喷头坏了，或者是电机坏了等等，这些的例子一拆开就真是那个部位出问题。我收机器有时一站就要3-4小时，我的腿因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，但是我站4小时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，这些都是师父保护我。有一次收机，我一看是很难修理，这个问题如果是专业都是有难度，而我一下就全部拆了，找到损坏的地方就修好，又原封咁样装上， 这些所有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让我明白怎样去修。我在师父的指导下很快就修好了。这些的神奇是其中的一样。其实太太也知道我压力大，她作为大法弟子是有她该做的事，我不能够拖她的后腿，还要支持她去帮她。她忙的时候我看到快是发正念的时间，我会提醒她到点发正念。有时我亦帮助广真上，在一次旅游的时候，我指住太太就对身边的人说，你看她身体这么好，练了法轮功二十几年都不用吃药，现在都快七十岁了，她的身体真是很好。她一说就引起周围人的惊叹，他们都不敢相信。又有一次我在住医院的时候，大声这样念法轮大法好，有个人听见细声地对我说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小心有人会摘你器官啊。讲明这个人亦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，法轮功学员非常的了不起，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依然做着救人的事。脑梗塞是普遍出现的疾病，而脑梗塞的症状个个都知道，而我得过脑梗塞却边个都不知道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说这个奇不奇怪呢？回想起来，在二十几年前有一件事是很神奇。我在工作的时候突然膊头麻了一下，我就没当回事，应该翻工就翻工，过后亦冇乜嘢嘅反应。一次我去脑血管医院睇病嘅时候，做咗核磁，医生话你得过脑梗，你点样嚟噶？你唔能够翻去啦，要住医院输液。嗰时我先至知道，当时膊头麻木是脑梗导致的。当时我没有住医院，有些时候我去医院开一些药，让医生看看照出来的 X 光，医生说你是脑梗，你要住医院。我说脑梗就脑梗啦，我又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。医生睁大眼很惊讶地说，是啊，那你都要注意啊。我又一次感恩师父一直保护我。在去年我站在阳台上一米多高去修理东西，在那时正是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个人难受得不得了，又吃不下饭，站在上面头一晕就跌了下来。我当时心想，完了完了，这样跌法不得了。结果一点事都没有。太太在另一间屋做紧嘢，听到有响声立即就跑过来。一看我瞓在地上吓了一跳，赶紧就摸摸我，我说我没事。再一看细心的肝都压弯了，而家想起嚟都是大法保护我。在2022年6月，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，我患上抑郁，是承受不到打击，终于病倒了。入院时诊断是脑血管堵塞 90%， 堵塞处的上方还有一个动脉瘤，如果做支架怕动脉瘤破裂，所以没有做手术，就采取了保守的治疗。我还被诊断出抑郁症还有狂躁症。由于心理压力大，我成日迷迷糊糊，看不顺眼的事就开始闹，心情长期处于烦躁和恐惧之中。动脉瘤是脑里面的一颗定时炸弹，抢救成活率只有 3%。 动脉瘤和肿瘤不一样，肿瘤割了就完事， 动脉瘤唔得，佢就好似汽车胎轮一样，喺嗰个地方鼓起嚟，皮薄特别容易破裂，导致破裂嘅因素好多，如恐惧、焦虑、惊吓、过度嘅精神紧张等等。可能平时嘅讲话突然都会破裂，咁样就完啦。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嘅迫害，俾我带嚟巨大嘅压力。仲有一个唔知道乜嘢时候破裂嘅脑动脉瘤，呢一种压力使我嘅精神几乎崩溃。有时我控制唔住自己，都知道抑郁会导致人自杀。呢个我真系体会到，嗰种难受真系讲唔出嚟。我唔知道用乜嘢嘅语言描述那种生不如死嘅状态。点解会抑郁焦虑啊？其实我抑郁嘅主要原因系因为法轮功二十几年遭到迫害，长期积压嘅巨大恐惧同担心。我自己唔怕面对警察，但系我真系好担心太太受到迫害。我翻屋企嘅时候会先睇一睇周围有冇警车，有嘅话我仲会睇架警车会去边度，又怕有便衣跟踪同喺度等。如果有人敲门，我心里就卜卜咁样跳，特别嘅害怕。就系同收送嘢嚟攞走啲嘢都系一样，都系一次一次咁受惊吓。虽然佢哋嚟，我都唔会表现出有啲乜嘢嘅情绪，但系边个都唔知道我嘅心理反应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心里真嘅系好害怕。怕他们出事啊，我的焦虑无处诉说，只能是提心跳胆地默默承受。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赵祥的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。讲起提心吊胆，一般的人只知道这个是一个形容词，没有经历过那种担惊受怕日子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他的内涵。法轮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污蔑打压，学员承受了中共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提心吊胆。为什么家属的承受比练功人承受更大呢？因为法轮功学员心里都明白，他们有师父的法支撑，有对神的信仰，即使有怕亦能够通过学法去消解。但当家属的就更难，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不害怕，所以日积月累就会累积成病。我住院期间，太太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师父真的是保护我。三间病房所有病人中，只有我恢复得那么快。但是我入医院的时候，情况比他们还差，难受得饭都吃不下去。但是就几日的时间我就好了。诊治我的医生对我说，哎呀，你的脸色和以前真是不一样啊，好多了。我知道我是占了大法的光呢。我出院之后，太太和同修们都劝我学法和练功。 我终于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通过系统的学法，我亦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由于抑郁后出现的狂躁症，我急的时候就闹人。在学法之后，按照师父修口这个要求去做，我能够控制住自己，现在不闹人了，情绪基本恢复正常。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做得不好，就好像学法的时候脑是翻出不好的念头，就好像去捉他们来和抄家来啦，这些负面的思维会往上反。人是在这里学法，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，个心定不到下来，就好像经常在这里想早点学完啦。学法又不用心，只是应付个心态。我知道这些的做法是很不对的，我应该更加的精进去面对出现的问题，我得要加倍努力追上你。之前我检查到有肿瘤，今年是需要去复查，我决定只做 CTA 看看肿瘤是什么情况。因为自己是新学员，修炼只有很短的时间，只有一年多的修炼经历，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怕，有师父保护，并在心里面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复查之后，我可以在手机上面看结果，打开手机查信息的时候看到片子，好似血管都不一样，照片上在动脉瘤那处画上了一个问号，医生怀疑了，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激动，肯定是师父帮我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学法的心态有了转变，从心底里愿意学法，有时间就想学法，是将学法放在第一位。当下午我直接去医院拿 X 光片的时候，医生说你没事了。一般的医生不会这样说，就是真的没事也都不会这么肯定。医生说检查结果不单脑部 CT 正常，血管超声检查、多普勒检查、血流量正常、蛋白正常、血液检验除血糖之外略高了一些，全部都正常。听了这个结果，我感动得大哭起来，我感谢师父，是师父保护住弟子，感恩师父一直以来的看护。回想起我刚知道脑动脉瘤长大的时候，心里面是非常的郁闷和害怕，有时候亦发牢骚，我这么支持大法，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呢？现在看来这个结果，我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。其实这一些我深知都是我的业力所成，是师父利用这个业力去催促我，告诉我知大法难得，要赶紧去修啊。实在我做了二十几年大法弟子的家属，亦做了不少正式法的事，但是我都没有勇气做大法弟子，就是这些病将我逼入去。我是很感恩师父将我救过来。真正走进修炼之后，我才体会到大法的神奇。在实修的过程当中，我的身心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。虽然我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有很多的人心都没有收去，但是我有信心坚定地收下去，跟师父回家。下面是一位监狱警察在劳教所 寻找转法轮的故事。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年年都看神韵演出，支持神韵，让神韵救人的精神在大陆传播。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让我非常之感动，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，打横幅展现大法美好事。一名警察见到捉大法弟子时从台阶跌落嚟，跌伤咗腿，大法弟子唔顾个人嘅安危，跑回去扶起警察，背住佢走。休息嘅时候仲同佢讲真相，大法弟子嘅慈悲善念感动咗警察。呢名警察从内心深处醒悟，就加入到大法弟子的队伍里面，他得救了。神韵这个感人至极的节目让我想起了在劳教所的时候的一件事。当时劳教所有一名女警，我们叫她 A， 她不像其他狱警那么残暴凶狠，她说话都很温和。有一日工作的时候，她来到我跟前问我屋企嘅一啲情况，然后话睇你有一个好嘅工作，从来又唔多话讲，举止又文明，咁一个好人点解被关喺呢度呢？你一定要小心啊，唔好被恶人打骂。佢睇起嚟好似好关心我，系乜嘢目的我唔知道，因为当时我对狱警比较提防。冇想到要同佢讲真相，不过佢总系嚟接近我，同我讲话次数多啦，我就唔太紧张。有一日 A 值夜班，佢叫我去值班室谈话。佢话你好稳重，我信任你，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哋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是不是有这么神奇啊？我说这个是宇宙大法，是叫人向善的，按住真善人原则做一个好人，高尚的人，不但去病有神效，而且道德升华，这个是高德大法。这个时候他从袋拿出一张纸给我，我一看是师父几首红吟诗。他说这个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走的时候写给他的，让他日日可以念这几句，是对他有好处，因为他家祖辈都是患肝癌死的，都逃不脱这个命运。 A 说他相信法轮功能帮到他，他要我写几首红吟的诗词。我说有一本宝书叫转法轮，是一本天书，真正能改变你的命运，指出一条返本归真的路，是很珍贵的。他就说我可以去哪里找啊？几个月之后有个同修结束非法劳教要回家，我就请他帮个忙，就说有个队长要一本转法轮，李先生来接你的时候，你请他带一本转法轮来。他就同意了，并通过 A 打电话告诉他先生知道，他来接人的时候在劳教所前一个站落车，有人会去接他，将书给接他的人，之后再叫车来劳教所。在当日人是接到了，但是同修的丈夫就没带来，因为他很怕，这个让 A 很失望。我就对 A 说你不用急，半年后我回家，我就让家人和你带一本来，可能是师父看到 A 真心想得到转法轮，就帮了他一把。一日 A 无意中在大队长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一本转法轮，说是手上来的。 A 对大队长说要借去睇，了解一下情况，好开展工作。大队长同意啦，佢非常高兴，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A 能在邪恶的黑窝里得法真是了不起，我于是请假要去厕所，在回来时路过值班室，他叫住我说替他写红人诗的那位法轮功学员来他家了，说他曾经把100元塞到金舍的床下底，想送给一位大法弟子，因为这位大法弟子很坚定劳教所就不给家属去接见，亦不给家属送钱入来，又没有日用品，金仓内的床下底是钢管做的， A 找不到就让我帮一下，我说可能是放得太深，明天我找个树棍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帮我看住。在第二日的中午，我抬起床用小棍一通，钱就丢下来了，给了 A， 后来的事我就没问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，今天才写出来，师父叫我们救天下所有有缘人，警察都要救，大法弟子不管在任何地方就是慈悲救人，这个是我们的使命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Thank you.